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讲美国的前总统 Donald Trump 的事情。本来呢就不想讲的，因为这件事情呢都不是政治的事情啊，也不是贪腐的事情，是他曾经跟一个艳星啊，就是一个脱衣舞的女星啊睡过觉啊，有一次的关系，2006年吧，啊，给的钱的啊。那么完了以后呢，这个女的呢就兜售自己的消息，说跟 BBC 说，我呢这个睡过美国的总统 Donald Trump， 所以你给钱呢，我就把事情告诉你。这个 Donald Trump 的律师呢，就怕他讲出来影响他的竞选总统嘛，所以就给了这个女的啊，这个女叫 Stormy Daniels， 啊，这个假名不是真名啊 ，Stormy， 这个 Daniels 呢就收了$130,000，那讲收了钱以后，这件事情不就过了吗？哎，现在呢，这个女士呢又把这个事情翻出来，翻出来呢还跟这个政界讲，这个政界呢就抓住这个事情不放，这个事情就闹大了，闹到纽约的曼哈顿的地检处呢，就今天呢，昨天吧，就是要起诉和逮捕这个 Donald Trump， 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并且呢，已经开始组成大陪审团，这个 Grand Jury。那估计呢，这个总统这个官司逃不脱了。这个事情真是怪他没有管住自己啊，就是一夜情就搞出这么大的事情，现在搞得呢这个身败名裂。不过呢，话也说回来 ，Donald Trump 的名声有多好呢？也没有，他也没有什么名列，他向来就这么人。原来是一个地产商，那么也是不知道怎么样就选上了总统。选上了总统以后呢，做了很多的动作。美国呢有一半人支持他，有一半人极端反对他，所以美国呢自从他上台呢就分裂成两半。那么到现在为止，哎呀，这要把它告下去了。那么美国起码有一半人非常的支持啊，这个抓他。那么另外还有一半人呢就不支持抓他，这个国家又分裂。所以呢，这个事情搞得大家觉得是非常的麻烦呐、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曼哈顿的地检处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抓他。你这个。他不是马上要竞选总统吗？那因为他竞选了总统，你就抓不了，大概就抓住这个空档吧，抓他。那抓了他能不能判刑？那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肯定影响他的总统的竞选。那我想呢，这个对他的票数影响不大，该投他的还是投他，不投他的还是不投他。因为美国没有一个法律说被判了这样的刑事的法，那么就是可以不能竞选总统。美国法律上没出过这种事情，那这个呢就是。是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了。那个英国最早出这个事情就是 BBC， 那英国广播公司啊。2016年 Donald Trump 竞选总统的时候，当时呢有一个成人片的女星啊，就是这个 Stormy Daniels 啊。这个 Stormy Daniels 呢就看见他竞选，他呢就向媒体就兜售，他说：“哎呦，2006年我跟这个 Donald Trump 睡过一觉，那么这个事情呢，我有完整的故事，那么媒体给我多少钱，我呢就把故事卖给你。”这个 Donald Trump 的团队一听到以后，哎呦，这个我正在竞选总统，你这个 Stormy Daniels 你就要卖消息，那赶快就来找你了。所以当时的 Donald Trump 的律师啊，叫做 Michael Cohen， 就出面呢，就给这个对方说封口要多少钱啊，讲了讲价，也没有什么讲价，就给了$130,000，就给他封口，这钱给的可不少了。那个钱呢，犯不犯法呢？不犯法。这个有什么犯法？没有任何地方犯法。我把钱给你，你不要讲这个故事出去，不就算了。但是呢，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川普的律师把给的$130,000给这个 Stormy Daniels。但是呢，这个 Donald Trump 觉得我的律师给钱是帮我给 ，Donald Trump 没有直接给。如果直接给呢，那媒体通出去，那你就还是睡过啊。那么所以呢 Donald Trump 要还钱给他律师，所以 Donald Trump 呢又完完整整的把这笔钱$130,000就给了他的律师这个 Michael Cohen。 那么现在抓他的问题就是说他的账面记录是法律费用，那是不是法律费用呢？我觉得他也算法律费用吧，律师帮你摆平一个官司，你把律师费给他也应该算法律费用。现在争议就在这里了，现在 纽曼哈顿地检处的这个官员呢，就说这不是，这个是做假账。那么，但是做假账呢，在纽约呢，只是刑事轻罪，就罚点款就完了。现在纽约曼哈顿的检察官呢，就说你违反选举法，你选举的时候，你是不让选民知道的婚外情，这个实际上呢，就隐匿支付的封口费，这个是掩盖了一项犯罪，做假账，这个呢就变成重罪哦。这两个事情哦，你不是竞选，你给了13万就不构成罪，发一点钱就算了。我也不知道封口费为什么要发钱呢，这个没搞清楚。就我做了一件事，别人做了一件事情，你不想别人讲出来，你给点钱，别人也同意了，收了钱就不开口，那这算什么罪呢？我又不知道是算哪条罪。那么但是呢，纽约地检处呢，现在要把这个小事呢把它闹大，叫重罪。这个重罪呢就非常的厉害，因为这个重罪呢会判刑，并且呢估计最重的这个美国的前总统 Donald Trump 会判4年的监狱。我这个一想起来有点吓人了、啊、这4年他总统呢就白选了啊。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消息，也是一个八卦。其实这种男女的事情我真不愿意讲，因为这种八卦事情有什么好讲呢？但是呢现在不讲不行，现在美国的媒体都在第一条消息讲，那我不能够不讲啊。好，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这个事，兵分两头，一个是讲讲这位女性，这个 Stormy Daniels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样的一个人啊？第二个呢就讲讲这个官司大概会有怎么样的走法啊？大概我跟大家分两条路讲，这两条路讲呢，我估计基本上就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有些题目呢有些时候讲啊，比方说那个硅谷银行破产，那我讲了3次，那没办法，因为后续的东西多，所以讲3次才讲得清楚，那讲完了我后面大概就不会讲了。那么有些事情呢要讲一次就多了，像今天这个 Stormy Daniels， 那我就讲一次啊。这个 Stormy Daniels 呢，这个从头到尾都像一个男的名字 ，Stormy， 风暴嘛 ，Daniels 像个男的名字，这个看起来就是个男的，其实是个女的，因为他就不叫 Stormy Daniels， 他的全名叫什么呢？大家上网可以查查，他叫 Stephanie， 他不叫 Stormy，Stephanie 那是完全女的女性啊。他的 middle name 叫 Gregory 啊，格里高利啊，然后 the last name 他的姓 Clifford 那、啊、克里福特斯塔芬尼格里福特吧，这个年纪不小了，1979年生的，他是一个公开的美国女性色情演员啊，他也在跳钢管舞，跳脱衣舞了。他自己呢也编剧，也做电影导演，他电影呢基本上就都是这个脱衣服，这人很漂亮啊，胸脯大，这个人长得漂亮，一头金头发，这种类型的女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Donald Trump 最喜欢的。你看他第一任的太太，第二任的太太，第三任太太都长这个模样，他大概就喜欢这种，他喜欢那种金发鼻眼、高大个、大胸，就是这个他的性取向大概就是这样吧。那么这个 Stephanie 呢，我们叫做 Stormy Daniels 呢，他呢还差点还竞选美国总统。2009年，他扬言呢，他要参加美国的这个联邦参议会的选举。那怎么可能呢？这个媒体对他也没兴趣，老百姓也不会选吧？但是很难说，在美国的事情啊，你一个脱衣舞，如果他的政治观点正确，大家觉得他能代言的话，说不定把他选上去了。所以呢，这个就这位人，这个 Stormy Daniels 什么时候开始出道演这个色情角色呢？17岁，那很年纪轻轻的。他当时呢有一个朋友给他介绍，有个脱衣俱乐部了，那个他不是里面的雇员，就做嘉宾表演，因为长得漂亮嘛，这个金头发、个子高挑、胸大，这个很好，很符合条件。那么就表演，一表演以后呢，这个很多男人喜欢啊，然后呢他觉得哎可以靠这个为生了，大学也别读了，就去跳脱衣舞。后来他在这个路易斯安那Baton Rouge这个夜总会很出名的，叫 Gold Club 啊，黄金俱乐部，在里面呢就脱衣舞，每天晚上都在那里演出啊，跳钢管舞脱衣的。那么后来呢， 就被美国一个代理公司就代理了。这个公司叫 Continental Theatrical Agency， 叫做大陆剧场经纪公司，就做有代理人了，并且呢很快就变成了这个大陆经纪公司的头牌艺人，长得漂亮啊，又年轻啊，2000年啊，这个演得很好啊，十多岁，艺名呢就把它叫做 Stormy Daniels 啊。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 Stormy Daniels 呢，他很喜欢美国一个摇滚乐团的有一个小丑乐队，这个乐队里面的这个 bass 手啊，那个 double bass 就是低音提琴的背景手呢，叫做 Nikki Sees。Nikki Sees 的女儿叫 Storm， 那他就很喜欢他这个 Storm， 所以把自己叫 Stormy Daniels， 就改了一个艺名。他这个女性啊，她演戏还是很棒的，她就因为人漂亮，她后来当了美国这个色情杂志 AVN 的最佳的新星奖，2004年。后来呢她又看看能不能拿下奖金，她很厉害。后来呢2004年她在这种专门拍成人片的工作室呢还担任导演，因为她知道怎么演才能刺激男人嘛。她和很多人一起演戏啊，她这个都是色情界的，这个我们搞不清楚。Lantis Fields 啊，这个 Julia Miller 啊，等等这些人，就大家都演得很好。那个2014年 ，Daniels 呢还入选了这个 AVN 这个色情的杂志的名人堂，就最出名的。所以呢，并且呢得到很多的提名了。那么还他自己呢还得了一些奖，那这些奖呢我其实就讲了大家都没看呢，这个我就不太多讲了。这个他呢，我们说他还代表共和党要参加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的选举，这美国什么事情都有，你别问他的身份，他是演员也可以竞选总统。那个 Ronald Reagan 不就是演员当总统吗？那美国历史上还没有色情影星当过参议员的，哎，他就竞选。那么这个4月6号，他参加这个路易斯安那州的州参议员的竞选啊，然后到了4月15号，他就宣布退出竞选。那原因呢，就是说他没有这个竞选费用，因为竞选要钱呐。那么并且呢媒体呢没有把他当回事儿，就是这个你有什么资格呢，一个脱衣舞星又没有什么政治见脑，胸大头脑小，脑子小就算了。那么但是呢他在2016年呢，他跟这个 Donald Trump 呢有过这个关系。我在讲节目以前呢觉得他们两个可能情人关系，有过一段比较长的这个爱情关系，这是我当时的认为啊，就讲节目以前。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哎，他们两个有关系就是一次，就是一夜情。那个但是呢这个美国总统2016年这个竞选呢、啊、这个 Donald Trump 的私人律师这个 Michael Cohen 呢就担心他说出去影响选举的结果嘛，那么就找到这个 Stormy Daniels， 就说我这样，我给你$150,000啊，你就封口费吧，就不要讲了，你不要公开2006年和 Donald Trump 的一次性关系啊，这个因为他是婚外情嘛。那么当然后来这个事情就公开了，那个大家呢都说没有，但是 Daniels 呢他收了$1,300,000，他照讲不误。哎呀，这样搞得 Donald Trump 就非常的愤怒呢。 Donald Trump 就说他没有这回事啊，这个 Daniels 呢也不知道有没有证据，反正这个口无遮拦，准确的说出2006年哪天在什么地方有一夜情，哇，这一下就惨了，拿了钱还继续去告人，这个我觉得这个简直有些，我也不知道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你拿钱的前提就是不讲，结果你拿了钱又讲，所以呢，这个，哎呀，我这个真是。有些话我就不好说了，这个大家有什么什么什么无情什么无义，这些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并且呢这个 Daniels 还诉苦，2018年他接受 CBS 的新闻节目 60 minutes 60分钟，他说呢他跟川普只有一次性爱的经历，他说呢他在有压力啊，没有有压力给他很多，那么就这些事情。那个联邦调查局呢 就要查这个 Donald Trump， 那 厉害很多了，要查他的家。我们知道2018年的4月9号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呢就袭击了他的这个美国前总统啊 Donald Trump 的这个律师，这个 Cohen 的律师事务所，收了他大量的电子邮件啊、传真啊、商务文件啊，涉及很多事件，其中就包括这个 Daniels 的事情，就支付了封口费。那么 Daniels 呢2018年的4月30号他又来告这个 Donald Trump， 说他诽谤，这个就名堂大了，就是说这个你这个 Daniels 我跟你是有关系，你说我没有关系，所以呢 Daniels 呢起诉，2018年4月起诉，2020年呢就被法院驳回了，所以这就是没有道理啊，你这个收了钱的，你应该不是说你跑来起诉，所以呢法院2020年就驳回了。那么但是科恩呢就是被这个法官就收了家，就承认了，所以呢这个最后呢这个科恩就承认了，向 Daniels 呢支付了13万的这个封口费，主要呢是怕他影响这个情节，那这个选举的情节。好了，这样呢到2023年的3月18号 Donald Trump 呢说星期二就是21号会被逮捕，我讲话这个时候可能他已经被逮捕了，所以呢他就呼吁说要大家呢要出上来抗议啊，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抗议啊，但昨天傍晚我看这个纽约市的这个报道呢，好像呢这个街头的抗议的人不多啊，这个抗议的人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呢那个大家不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去抗议，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一个还是我觉得比较理性的一件事情啊，我心还是有些高兴，因为其实很怕这个抗议，因为一抗议闹出这么大的事情，这个美国又要大乱。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讲讲 Donald Trump 的这件事情啊， Donald Trump 呢又会被抓。那前几天呢讲的风风雨雨，我呢当时那个我觉得大概不太可能吧，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吧，没想到这一下就要抓了。那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和2006年和一个脱衣舞的女星有一夜情，大概给了钱的我估计。那么然后呢这个2016年他竞选总统的时候，那个当时的律师这个 Michael Cohen 怕这个女的乱讲，就找了他，那谈好了价钱，给了女的13万美元啊，给了13万美元以后呢，这个女的继续说啊，那就一直说，还2018年呢还上法庭去告，想多搞钱嘛，到2020年呢法院驳回。但是呢现在呢这个纽约的曼哈顿的地检处呢就更进一步了，说这个不是小罪，这不是封口费的问题，这是左右选举，所以呢就出了传票要抓他，并且组成了陪审团。那么这个事情呢大陪审团呢就知道了，这个决定是谁做呢，就是纽约市的地区检察官，这个人一个黑人，大家看见高高大的，叫 Evan Breck，这个人肯定呢就是要把这个 Donald Trump 搞到监狱去的，这个人他呢已经成立了大陪审团，要调查有没有足够证据起诉 Donald Trump。 那么他自己呢大概也知道什么时候要起诉他，那他只要一起诉给传票就会得抓这个川普。这个事情啊从总统到阶下囚这个前后没花多少时间，那么大陪审团的调查工作已经在收尾，就很快就组成陪审团，拿了陪审团就抓嘛，抓了就审嘛，就是这样。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前顾问 Michael Cohen 呢就已经招供了，那么另外还有个叫 Robert Costello， 这个也是这个 Donald Trump 的前法律顾问。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Cohen 呢就已经提供供词了。那么当时我们知道这个 Castillo 呢是为了打击科恩的政治可信的程度，不过这个事情我估计没有什么悬念了，帮总统给的13万，总统又还你13万，那然后你说总统叫你给13万去封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Donald Trump 到底他起诉会怎么样，那估计肯定会被起诉。如果起诉的话，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说呢，这个不管你是不是前总统，是要按照标准程序逮捕啊，戴不戴手铐我不知道。他呢现在住在 Florida， 他的别墅叫海湖俱乐部，海湖庄园嘛， Mar-a-Lago， 他呢就要带到纽约市的市区的法院完成登记，要拍指纹，拍犯人大头正面侧面的照片，这程序。那么但是呢，这是个前总统啊，上一任的总统啊，他手下有联邦的保护员，那这个就很奇怪了，纽约警察抓，旁边还有联邦的这个雇员，那如果万一搞到监狱里搞死了这个总统怎么办？这是联邦不允许的，这是这一大堆的问题，所以这个程序怎么走呢？充满了未知数。所以呢，现在这个纽约的曼哈顿的地方检察方面和 Donald Trump 的团队呢，现在正在进行协商，你怎么搞啊？一旦案件完成登记，那么承办法官选出来，其他的细节就会揭晓，开庭日期啊，被告行动是不是受限啊，是不是要关在家里啊，或者要戴手镣脚铐啊，这都不知道，交保条件要多少钱呢，这就一大堆事情了，这个 Donald Trump 的麻烦就大了。那个被告出庭呢，应该是开放媒体旁听的，但是由于这是个美国的前总统啊，所以法院呢可能采取特别的措施保护川普的隐私和维护总统的安全。比方说他进入法庭呢可以走私人通道，就外面没人见。美国的媒体呢就说要保护这个川普呢，美国有特勤局，美国还有执法单位，所以是执法单位，美国特勤局属于美国财政部，这些它不受纽约的这个特检处管，所以呢你抓不抓我都要保护这个总统，所以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你想这个里面一层是纽约地检处，外面一层是美国特勤局，如果你动了总统一下，这个特勤局可以冲过来，哎呀我就没搞清楚，美国历史上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这个问题会大了。当然呢，这个 Donald Trump 在社交媒体上呢就一再的就讲，如果对他起诉就请大家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我们记得2021年呢，那个总统计票出来，他没有足够的票当选总统，他就叫大家示威，结果真是示威，就把美国的国会冲了，还在冲击当中呢死了几个人，警察也有死的，还有示威者呢也有心肌梗塞就死在现场的，所以呢那个事情搞得很大。所以现在一看见他在这个 Twitter 上说要大家示威游行去支持我，我觉得呢都很恐怖。不过昨天呢看了一下这个街头啊，在纽约街头等着示威的人呢，我昨天晚上看到就是几十个人在那个外面，天气也冷了，所以呢不是太多人，所以我现在不觉得会有像这个2021年的元月份有那么多人冲到这个纽约地检处去示威的啊。但这个事情呢很难说，因为美国现在很撕裂，你想共和党支持 Donald Trump 或者支持共和党的这些人，他们很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民主党所支持的纽约的这一部分的左翼利用这个私人的事件，封口费的事件，把它变成一个重大的重案，然后呢让这个 Donald Trump 呢当不成总统，这个想起来逻辑上也通。但是纽约地检处呢讲的我没有啊，我没有政治啊，这就是他拿钱去封口啊，这就是犯罪啊，因为他操纵了2016年的选情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2021年的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被冲击的同等事件，现在谁都不知道啊，我们看望未来。但是呢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呢，就是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了，因为毕竟他不是现任的总统，也不是刚刚下台的总统，已经下台两年多了啊，并且呢这个美国国民也知道这个后果呢也会很严重，如果你到街头发生暴动然后冲击政府机构，你很可能的后面会找你麻烦，就像那个2021年的冲击国会那些人，现在一个个抓，一个个的判刑，这个呢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估计这个可能性啊，就是冲击的可能性呢不是那么太高啊。不过呢现在大家呢就讲一句话了，这个话是什么话呢？大家说这个到底啊，这个如果把他抓了，那当短的话罚点钱他就可以出来， 如果判的重罪的话，如果陪审团说他是重罪的话，那大概会怎么样呢？如果是重罪的话，那大概呢就会坐监狱最高到四年。那当四年他就没有办法了，就是说那个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他真正的是被抓到监狱里去，他这个总统怎么选举呢？那就不知道了。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估计呢，这个要看这个结果。我现在呢，现在搞不清楚啊，现在就等着看。我估计呢，这个消息呢，不要等多少天，就这几天，我估计呢就会给大家呢可以讲到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讲完了。我们最后呢就讲一点这个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吧。那我们知道最近呢，这个普京呢访问了被他攻占的一个城市马里乌波尔，大家记得马里乌波尔吧。这个马里乌波尔是那个时候打得很厉害的，大家记得马里乌波尔有一支乌克兰的军队一直打到最后全部被抓了，那个在那个马里乌波尔的发电厂，因为马里乌波尔是从俄罗斯的内海亚速海到这个黑海当中的一个关键的城市，所以俄罗斯费了很大的力打马里乌波尔，炸得一片焦土就炸完了。那普京呢，他就非常冒险，就跑到马里乌波尔去访问。他当然他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城市嘛，就到马里乌波尔就访问。我们呢就看到了这个他的这个那个好像一片祥和啊。那个普京呢，最近的因为国际法庭呢是已经判了普京犯了反人类罪，发出了通缉令。那么所以呢，这个很多这个北约的国家说，只要这个普京到了这些国家就要抓他。那样德国的司法部长就说，如果普京进了德国，德国就先逮捕他。所以普京现在很多国家去不了了，因为这个国际法庭认定了，那普京无所谓啊。那么那个通缉令其实很多的，那个南非都说了，南非说他已经知道国际法庭的有关通缉，按照通缉令来执行。那大家知道今年 BRICS 金砖国家的会议在南非开，俄罗斯是成员，所以呢普京就没法去了。那怎么去呢？去了就抓你啊。所以呢这是国际的反人类罪的通缉犯。但普京呢他表示没有问题了，所以呢他昨天还是亲自访问了乌克兰东部的几个地方。这是战争开始以后啊，他第一次踏上乌克兰被占领的领土。那么所以呢这个普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就是跟国际法庭叫板嘛，啊，你说要抓我，我呢就去访问。他呢首先去了克里米亚，那是俄国军队占领的，后来呢去了战争中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马里乌波尔。那个我看到的就是俄罗斯电视台放的视频，他在当地呢还接见了几个群众。哎呀，我就不知道这些群众大概就是俄罗斯人吧。那么这个群众呢，其实有几个人呢，哎，这几个人还真是认得这几个人。为什么说认得呢？这几个人呢以前出现过的。那么有很多人呢，我们在以前是见过的，就跟这个普京见过的。有一个女的站在普京的旁边，那这个女的呢大家说是马里乌波尔的居民，她不是的，她是经常在普京旁边化妆的。有些时候这个大妈呢是穿成军装跟这个普京这个握手。我看到有两张照片，一个在俄罗斯她访问军的时候，这个女的站在旁边穿了一身军装，还有一张呢是普京和梅特韦杰夫在船上，这个女的呢穿了一个船员的红色的衣服。那么今天呢在这个马里乌波尔，这个女的穿了一个民间的服装又跟她握手，这位是个演员啊。就可以说有些时候甚至这个女的呢还穿一个少数民族的普通的服装，就可变。估计呢就这几个贴身的特工就在群众保卫安全，这种呢就很正常了，就是这个女的可能是个保镖。旁边跟她握手的有几个人呢，我们看了网上播的普京的当年的照片呢也经常出现，就是周边的几个人其实就是他的保镖，那经常就有这些照片，这些照片呢就很多。那么这个普京呢他其实呢是个，他当然他特工出身呢，他非常要安排群众演员的角色了。 他自己也做过群众演员呢，做过什么群众演员呢？演员呢？我们看过有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什么照片呢？就是当年的这个美国总统里根去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在红场上握手，旁边有一个挂着照相机的小青年，这就是普京。普京那个时候他是装成一个群众和这个里根见面，那么现在他找几个人在他旁边围着他，装成这个马里乌波尔的群众，这也很正常嘛。这个就是安排群众演员啊，这大概也就是俄罗斯的传统了。不过呢，就是说这个当演员要可以，但是这位女士呢，她呢就完全不改装，一头金头发，连发饰都不改，一下是士兵，一下是少数民族，一下是马里乌波尔的民众，这也有点过分嘛，就化一个妆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不止她一个，还有几个。那么这个还当然到马里乌波尔还有一些人，什么人呢？其实有些人呢都是有关系的。那个比方说这个顿巴斯共和国的国防部长，这个也在这个里面，就是他本身是顿巴斯的亲俄罗斯的，他也在这里。所以呢，这些照片一看呢就知道，普京到马里乌波尔呢还是很保险的啊，他周边呢都不是本地的民众，都是他边上的这个工作人员化妆的。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